2024年8月21日，日本观光局公布数据，今年前七个月，全球旅日游客较去年同期暴增了61.7%，至2107万，创下历年同期历史新高，且为史上最快突破2000万人大关。而今年突破2019年访日3188万人的历史极值，几成定局。而因暑假原因，仅七月单月，全球旅日游客同比增长了41.9%，至329.3万人，连续14个月超过了200万人。其中七月份中国访日旅客为77.6万人，较2023年同期增长了147.8%，但对比2019年还有差距。作为观光立国下重构的部门，日本观光局用了10年的努力，在今年交出了一份让内阁满意的答卷。发言人自豪宣称，如今在日本各地，外国游客蜂拥而至，从事住宿业和餐饮业的业主得到了真切的实惠，盛况之下，风口所向，赴日旅行的相关产业成了全新的投资热点。而早在今年4月份，德龙集团和欧领共同宣布完成对日本精品连锁酒店品牌 Hotel Monde 的投资，这是继华住之后又一家中国酒店集团宣布加码日本业务。除去动辄百亿投资体量的酒店业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，如今日本的旅游相关的投资选项是什么？答案众多，而其中定然绕不开一个选项，民宿。在正式开始前，咱们先了解一下日本对于民宿的定义。在日语的环境中，民宿被称为民泊，而在日本人的观念中，除了西式酒店外的住宿形态几乎都称为民泊，包括但不限于日式旅馆、家庭旅馆等等。因此在日本，民宿是一个区别于商务酒店且种类繁多的行业。而如今中文互联网上所说的民宿定义起源于 Airbnb。 2008年 Airbnb 成立于美国，其品牌语为 Belong Anywhere， 意为家，无处不在。随后全球各地的背包客涌入其中， Airbnb 也根据背包客的习惯确定了其核心的经营理念，即 Bed and Breakfast。后续于2016年入驻于中国，并取了个本土的名字爱比营，取让爱彼此相迎之意。但后续上架被批量举报，原因居然有人说这名字难听和暗示。最终由于大量的二房东泛滥和缺乏管理等， Airbnb 于2022年全面退出了中国市场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民宿这生意不行了，相反，目前民宿在全球的旅游业占比约为20%。而在日本，如今民宿的房源超过了20000套，今年民宿的入住率达到了75%左右，几乎和传统的酒店业住宿持平。而民宿业在日本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？相对于中国，日本的旅游叠加游学、毕业旅行等等传统，天生就带有背包客的基因，因此民宿在日本有着更强大的市场需求。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市场规范，早些年的日本民宿业可谓是乌烟瘴气，除了正经的民宿，行业内还充斥着租不去的老房子、赚取差价的二房东，甚至把民宿当成帮会创收的极道团。因此早年日本政府对于民宿行业一直是打压取缔的态度。除了市场混乱造成的纠纷冲突日益增多以外，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玩意儿收不上来税。毕竟民宿属于灰色地带，客人拎包入住，房东私户收款，一来一去都是私下解决，资本主义，税收即正义，我握不住的沙索性全扬了。但是到了2018年以后，政府的态度180度漂移，转变为大力扶持引导规范。原因也很简单，正规军不够用了。在观光立国计划推行了10多年后，日本的旅游业蓬勃发展，赴日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，但正规牌照的酒店宾馆就那么多，住不下了。叠加东京地价涨了这么多年，新建酒店的成本几何增长，现盖肯定是来不及了。既然如此，只好招安民宿。于是政府连续颁发了旅馆业法、国家战略特别区域法和住宅住宿泊事业法三部法律。有了政府立法规范市场，给了这些正规民宿按照资质颁发牌照，这下民宿有的赚，政府有税收，游客享便宜，这不都不是双赢了，简直就是秦始皇翻家谱，往后都是赢啊。曾经日本华人圈有个说法，2018年以前投资日本民宿闭着眼睛都能赚钱，2018年以后投资日本民宿少赔就是赚。而佐证这一论调的主要论据则是，2018年以前日本的民宿属于灰产，本薄利厚， 前期投入上线买栋楼，下线租套房，剩下的只要在各大平台上做免费的推广，就等着收钱了。至于客服、自助的、维护没有的、清洁、兼职的、售后不管的、税收不交的，所以呢，那年头，这玩意说一句一本万利真没毛病。不少心思活络的人，最开始只租套房当二房东，随后两套、三套，两年时间轻资产经营，从租房到买房的不在少数。但2018年以后，随着日本民宿新法出台以后，经营需要资质，不同的地方还有着不同的经营期限。最重要的是，以前的民宿是灰产，赚了都是自己的，现在民宿招安了，配套一个不少，税收一个不落，导致了2018年后日本的民宿曾出现了断崖下跌，甚至有不少人断言日本民宿从此会变成二流行业。而在当时，人们会产生这种观点并不意外。根据民宿新法，日本的民宿被分为了简易宿泊所、特区民泊以及民泊三大类。其中简易宿泊所需要取得旅馆业法的许可，特区民泊则有着明确的区域限制，而最容易达成资质要求的普通民泊，其一年的营业天数被限制在了180天以内，收益大打折扣。而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的统计数据，自2018年日本民宿法实施起，共有32964家民宿申请民宿牌照。截止到2023年3月13日，除去停止申请或停止事业的民宿，全日本在运营的合法民宿数为18760间。新规叠加疫情，让近一半的民宿没能撑下去。一夜之间 ，Airbnb 数万套房源下架，业主批量出逃。3年疫情，全球冻结，留守的从业者哀嚎遍野。而在一切的苦难，都在2022年10月11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当日，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放宽边境管制，开放海外旅客自由行，恢复68个国家和地区的短期签证免签政策，并同步推出了全国旅行支援计划，对住宿和旅游进行双重补贴，最高单日补贴可达到1.6万日元。不知道视频中有没有不到20000日元住过新宿希尔顿的，点个赞，让我看看当年的朋友。在政策颁布后不到3个月，东京成田机场发布数据，2023年1月份，成田机场国际线旅客人数过了167万人，其中外国旅客人数为103万，时隔3年再次突破了100万大关。随后餐饮住宿业迎来了触底反弹，2023年樱花季，来过东京的朋友应该见识过一房难求的景象。至于京都，因酒店和民宿不足，根据 Agoda 数据显示，在售房源每晚平均房价上涨40%。日本酒店行业协会更是给出了整整连续56天的入住率100%的数据。而到了今年，日本旅游经济引爆，民宿行业更是迎来了新的高度。根据国土交通省观光厅的住宅宿泊事业的业绩的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6到7月份，日本全国民宿住宿天数共计为232093万，是去年同期的200%，单月平均每个民宿入住25.8天，入住率超过80%。马斯尼 Technology 更是将东京都和大阪经营的1200间民宿客房的单价上涨至原来的2倍，其中热门房间预定3个月内已无档期。面对庞大的游客入住需求，即便加上民宿仍旧难以满足，因此日本国土交通省2024年度再度开放了管理民宿房屋的商家行业准入资格，只要商家满足具有房地产相关的资格和业务经验的要求，在参加培训并通过后就能获批。此次举措着眼于今后的全面复苏，目的呢是降低准入门槛，从而主要增加地方上的民宿管理商家。而随着世博会的临近以及大阪博彩业的建设，日本民宿行业究竟挣钱吗？咱们看下去。OK， 前面我们聊了行业的发展和前景，想过去看今朝，估计已经有不少朋友此起彼伏了。但如果有人跟你说眼下去日本买一套房产干民宿一定有的赚，我的建议是离这个人远一点。原因很简单， timing。 咱们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18年选择在大阪投资一家民宿，那确实是躺赚。比如当年众所周知的2025世博会孟州赌场，虽然呼声很高，但是一切都没有尘埃落定，所以大阪在涨。那么如果将来世博会敲定了，赌场开业了，利好兑现，肯定还有一波热度。但随后民宿新法出台，3年疫情到来，这些不可抗力给投资行为注入了新的风险。 当年的入局者逃了一批，挂了一群，只留着你苦苦坚持。但现在时间到了2024年，世博会敲定了，赌场再建了，那么恭喜你，我的朋友，你去年和今年的收益应该已经完全可以覆盖口罩期间的亏损了。但如果你没有在18年入场，那么你就要想办法去当那剩下的20%的人了。在这之前，我有两个消息给你，一好一坏。好消息是，如今的民宿行业依旧有的赚，并且在日本的游客肉眼可见的不断创新高。坏消息是，对手也多了，闭眼赚钱的红利期过了。在正式开始选择投资日本民宿前，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如今的市场环境。如今的日本旅游业爆火，酒店供不应求，民宿市场规范化，准入严格。这时候咱先别考虑你要怎么做，先分析一下你的竞争对手会怎么做。答案当然是瞄准这个市场缺口，解决日本游客住的刚需。因为不管是酒店民宿，都是在解决日本游客住宿的需求，所以从本质上来说，酒店也好，民宿也好，虽然有差距，但依旧是同一赛道的对手。往大了说，乐天和当地的房地产公司 JTB 和京王都开始进场，甚至海外的酒店集团都纷纷下场日本，圈地盖楼搞酒店。往小了说，身边的朋友圈子在新宿、池袋、上野买个3-5亿的小楼，雇个成熟的运营公司，推广运营一条龙做民宿的不在少数。成本高吗？还成。如果公司有一定规模，首付个20-30%就能启动这事儿，弄栋小楼起步的门槛也就是1亿日元左右，折合人民币500万。但说低吧，如果没到 A8， 确实也没必要琢磨这个事儿。而面对这么个环境，有的人问我，我花个几十万人民币投一个小公寓，或者100-200万搞个一户建也去分杯羹。我回答，然后呢？你是准备花了这些钱后，经历千辛万苦拿到了一个可运营的民宿的牌照，然后去面对人家一栋楼、几栋楼，甚至大型开发商 battle 一下吗？那办法是什么呢？咱们来回顾一下，旅客在居住的时候考虑的是什么？答案千言万语，但权重前三不言而喻：价格、地段、服务。这时候民宿的优缺点就很明显了。首先是价格，因为酒店涉及到人员工资、客房服务、公共设施、重资产投入等等，在价格方面，自然是小巧灵活的民宿更有优势。而缺点呢？有句话说得好，三流的酒店提供住宿，二流的酒店提供服务，一流的酒店提供体验。民宿大多是自助模式，就算有服务，也算是热心房东的帮忙。咱在凯悦大半夜拿个冰块，提供一下送餐，都算是应有之义。但在民宿，主打一个自给自足，所以服务就不说了。至于地段，大型酒店有优势，但如今小型民宿也不乏在核心地段的，所以这点倒也可以说是平分秋色。综上，我们便得到了一个开好一家民宿要控制的几个变量：尽可能优秀的地段，相对合理的价格，以及鲜明的特色。做小而美的生意，开一个比较当地生活化的一户建特色民宿，用这几年的热词就是给游客一种当地人的本土体验。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有人说投资日本只需要看三座城市，长租呢买东京，民宿呢买大阪，情怀呢买京都。在日本民宿新法实施后，除了民宿特区以外，包括东京23区和京都的大部分民宿都申请了住宅住宿泊事业许可。这一类物件本质上是普通房产，在申请了许可后可以作为民宿经营，但因为观光厅已经和各大 OTA 对接库存了，民宿新法的物件一年只能经营180天，投资回报率大大下降。按照这么个情况，你这房子做民宿吧，一年才180天，就算80%的入住率也不到150天，这投资收益率还不如长租。那我一半长租一半民宿呢也不行，因为日本的租房合同通常是2年，你这半年租半年民宿在市场上很难，就算你愿意租，那么大概率也收不到礼金押金，那么只能祈祷房客靠谱，否则很难保证自身的利益。到了这一步，按照如今互联网上的说法，应该就是死局了。那办法还有吗？有的。接下来咱们来聊聊业内人的资讯。一，单个公寓房间确实只能做民宿，甚至都不能，因为你的房东不允许，就算你自己是业主也要考虑邻居的投诉，依旧大概率做不成或者做不好。二，如果你能持有整栋公寓，在申请牌照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按照旅馆的牌照来申请，那么接下来你的操作既可以按照传统的长租来做，也可以按照部分来做民宿，或者就交给专业的运营公司， 整栋全部改成民宿酒店，这项民宿长租两者兼顾。三，部分独栋是可以突破180天的经营限制的。四，东京大田区也是民宿特区，可以全年经营。但这里劝一句，那边的入住率要低很多。如果有人悄摸地和你说大田区是政策洼地，咱东京开民宿一定得去那儿，这句话建议辩证地看。五，千叶部分属于民宿特区范围内，可以全年经营，守着成田机场，回报率倒也可观。但如果你想靠这个赚大钱，还是要堆量的。这里直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我的一位客户老哥姓陈，2018年通过经营管理签登陆日本，在大阪花了4000多万日元购入了一套一户建，在我们的协助下取得了民宿经营许可。疫情3年比较难熬，好在老哥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，叠加日本政府各种补贴上百万，算是扛过来了。后来因为自己的其他生意操持，就把民宿交给了一家托管公司。后来疫情结束，2023年全年出租天数为282天，淡季旺季的租金取平均值大概是20000日元每天，一年下来便是564万日元，扣除了水电燃气和耗材成本以及清扫大约20%，托管公司20%， OTA 平台抽成10%，到手的收益应该是280万日元左右，年化收益率大约是7%。这就是如今日本民宿正常的投资回报率。但有没有更深层次的玩法呢？其实还有一些，但因为涉及到的太复杂，挖个坑后续再聊。因为圈子和老杨经常组局的原因，身边大多朋友都是些中产企业主，所以大多局都是前半场风花雪月，后半场认真搞钱，大家还是聊投资比较多。有部分自以为觉得有价值的便想着分享出来，说清楚是分享不是建议。但每次聊到这些话题的时候，评论区要么说是割韭菜，要么说是图穷匕见。这次集中回应下，诸位啊，能正经过来和我聊投资，聊跨国房产的，聊资金配置的，资产起步 A8 部分得 A9， 尽管时代红利，能到这个数的朋友也都是见过世面的。评论区人均是 A9 还是 A10 呢，就敢叫人家韭菜。至于那些天天喊收割的人，您放宽心，我是没有低于6位数的服务，7位数的投资割不到您。